拜咧，我就同大家嚟到查一卷书，叫《以西结书》。《以西结书》系一卷好有兴趣嘅书嚟。我记得当我第一次认识《以西结书》嘅时候，咁我就被里面嗰啲嘅异象啊，嗰啲嘅好特别嗰啲嘅戏剧性嘅活动嗰啲行动咧，就吸引我心。但我睇嚟睇都唔明呢卷书讲乜嘢。嗱，我心里面有一期望就系，当我长大之后，我一定要好嘅努力喺呢卷书里面，我要认识究竟以西结书讲啲乜嘢。咁今日咧，我就同大家嚟睇以西结书嘅第六章。以西结书嘅题目咧，其实讲到审判，一路讲到神嘅审判，神对以色列人好严厉嘅嚟到审判，点解？以色列是他所揀選的，为什么他用这么狠的一个方式，这么狠的一个方法去惩治以色列人呢？其实是有原因的。我们今天来看第六章好不好？就是讲到结局快要临到了。结局快要临到。其实这句说话都可以向这个世代来讲。神的结局，神的审判快要临到这个世代。我们看看究竟这个世代或者是以色列的时代里面有些什么令到神是震怒要审判他的儿女的呢？我们时间关系，我们会看第六章第一到第七节，好不好？我们一起去读这段经文，第一到第七节，预备起。耶和华的话临到我说，人子啊， 以色列架緊神已經亡過了，當然沒有成場，但是神要以西结就好似一个嘅守望者，站喺嗰个望楼上面去提醒百姓：你唔好再犯罪啦，因为神嘅惩罚、神嘅嬲怒要临到啦。佢就系警告城里边嘅百姓。咁好啦，咁喺当时嘅里边，成个百姓跟佢一齐，已经亡国秘掳，冇咩可以改变嘅。但系原来神吩咐以西结咧。不是只是向城内百姓讲说话，他还吩咐这个的以西结要向千里迢迢之外耶路撒冷那班余下的余民那班的以色列人你要讲这个警告的说话，因为神要向耶路撒冷发出他的审判，可怕的审判要来到。你想一想两个完全不同的地方，一个就是伊朗，一个是这个耶路撒冷。好了，耶路撒冷的百姓、耶路撒冷的军民听到之后怎样反应呢？他们一无动于衷，他们不相信，他们认为耶路撒冷是大军之城，是神所拣选的，是神所分别为圣的，耶路撒冷怎会沦陷呢？不可能的，神的神迹、神的拯救一定临到耶路撒冷身上，因为神拣选了耶路撒冷，神自然就看顾的了，这个是他地方来的嘛，我们是神的子民，神怎会丢弃我们呢？他们不相信神那个神，以至到刚才我们所读的第六章里面一连串讲到很可怕，被杀害、被践踏那个可怕情况，对这个耶路撒冷人是预言未发生的，但是讲到说将会有一天这个审判要临到他们的身上。记不记得在上一次我们看第五章的时候，耶和华神吩咐以西结做了两件事。第一件事就找个砖画了个耶路撒冷的地图在这里，他又要向这个左右来到躺卧，向左躺卧有390日，是超过一年的时间，向右躺卧有40日的时间，做什么呢？神说你这样躺卧执住身来睡觉，是要担当我家里面的人犯罪这个的邪恶。跟住不单止是要执身来躺卧睡觉，并且用大麦、小麦、粗麦、豆、小米这些的杂粮捞埋一起，是限量的做饼，每日规定他吃多少。为什么这样？就预言到有一天耶路撒冷被围困的时候，那个饥荒的情况要临到以色列的百姓身上。还有一件很可怕的事情，神吩咐这个以西结要将他的头发刮出来，将胡须刮下来，三分之一你要用刀来斩碎他，是显示到三分之一的百姓，在耶路撒冷的百姓，他们会遭受这个瘟疫、饥荒而死亡。三分之一做什么呢？被刀来斩碎，是表示到他们有三分之一人在这个亡国的时候 被刀所杀，而三分之一留下的最后三分之一拿几条头发丝、胡须丝放在衣襟里面，表示只有少数人被保存，那剩下那些呢？被风吹散。哇，你看到这个很严厉的警告临到以色列的百姓里面，以色列的百姓留在这个耶路撒冷人听不听呢？完全无动于衷，他们不相信。这个就是第五章想跟大家看的。那今天我们看第六章，结局快要来到的时候，我们看六章十大概有17节里面讲了一些事情，大概可以分为三个段落。在这个第六章里面，第一个段落就是以西结奉耶和华的命令要向以色列的众山去讲预言，这是第一个的段落。而第二个段落就是审判之后的以色列剩下的余民是要自我反省，为什么会这样？为什么神拣选了以色列，神拣选这个耶路撒冷，而神丢弃自己的地方，为什么会是这样？ 神要以色列民自我审查，而第三就是死亡的咒诅始终会临到这些悖逆的人身上。好了，我们就试下来看这个是三段。刚才我们读过第一到第七节，第一个段落就是以西结向以色列的众山发出他的预言。一开始第二节就说，人子啊，你要面向以色列的众山说预言。第三节，以色列的众山啊，要听耶和华的话，主耶和华如此，最对大山、小江、水沟、山谷如此说：我必使刀剑临到你，也必毁灭你的幽坛，你的祭坛必然荒凉，你的日帐必被打碎。我要使你们被杀的人倒在你们偶像的面前。耶和华的咒诅去指向以色列的众山众岭。其实我们读的时候，我们觉得很奇怪，为什么咒诅临到众山众山岗的身上，跟以色列人有什么关系？那个地方和他们罪有什么关系呢？原来大有关系。因为考古学家告诉我们知道，原来迦南地的异教徒呢，他们喜欢在山岗、在山谷、在水沟这些地方里面去捉他们的祭坛，去敬拜偶像。大家不要忘记，以色列的众山岭、众海、众这个地土，都是耶和华神所赐给他们的产业，是神所赐的。那个 ownership， 个拥有权，不是以色列人的，以色列人只有这个行使权，他们没有拥有权，因为那地方是属于耶和华神。但是以色列人当他们入主迦南之后，他们就一直受迦南的异教风俗是诱惑，他们跟当地的迦南的风俗是联合在一起，效法那些偶像，效法那些异教，在众山岭、在山岗、山谷做什么呢？筑祭坛去敬拜偶像。我曾经有机会去中国大陆来到去有一些的事，我又发觉呢，原来中国的庙宇很得意，居高临下，崇山峻岭那里就有很多很漂亮的庙宇在那里去建筑起来。我就在那里问啲人，这么高怎么爬上去呢？他说他们那些的善男信女真的很厉害，他们故意不做马路，其实他们有这个能力做马路，整个车将的材料运上去，他们故意不敢做。做什么呢？他们要这些人呢，是善心的人士、热心的人士，他们担着砖、担着那些木材，是用人力自己担着，有钱佬都是，他要为了积一些功德，他要去有份要建造那座庙宇，那些有钱的人赤膊的来到去行上山路那里，将那些材料运上去山上，在那里建造庙宇。啊，我来想想，真是为什么异教的人，他拜菩萨的人数比他还热心，教会起一间教堂，哇，真是惨不忍睹，要几多人挨几多人来奉献，传几多次奉献袋都传不满的。但是你知不知道，那些异教徒拜菩萨那些，起个庙宇那些，找到最高的地方，并且是最有钱的，不是你，不是找工人去跟他抬，是自己抬那些砖头，抬木材上山上，为了建造他们庙宇那个地方。昔日的以色列人，我不知道今天 在这个教，在美国或者在香港或者地方其他地方里面，当建造这个圣殿教会殿宇的时候，那个情况是怎样？但可能外邦人他们那个敬畏他们的鬼神的态度，比我们来得更加的虔诚。你说如果我们起礼拜堂的时候，要我们自己赤膊来担砖头，有哪个肯愿意？有哪个愿意？我不知道，起码我就未必会愿意。弟兄姊妹，我们远不及那些拜菩萨的人， 佢對佢哋嗰個廟，對嗰個廟宇，對佢哋偶像嗰、那個偉身係遠超過我哋。而以色列人就喺呢啲咁地方裏邊，佢哋嚟到去築祭壇，佢哋敬拜偶像。因此，耶和華神就話：佢話以色列眾山，你要聽主耶和華嘅説話。主耶和華要對大山説第三節。对大山、小江、水沟、山谷如此说：我必是刀剑临到你们，也必毁灭你们的幽坛，你们的祭坛必然荒凉，你们的日像必被打碎。我要使你们被杀的人倒在你们偶像的面前。乜嘢系幽坛？咩幽坛 ？High places。其实呢个可能系古字嚟嘅，古文嚟嘅。呢、这个幽坛呢个字咧？我哋應該有嘅，呢個幽潭呢個字其實就背脊，背脊，你嘅背脊，我嘅背脊，呢、這個就係幽潭呢個年代嘅字嚟。可能係指到喺山嶺最高最高嘅地方，就喺嗰度，以色列人就效法迦南人喺嗰度築壇，祭祀鬼魔，祭祀佢哋山神。跟住我哋睇到咩日像？日像係咩意思？Incense altar， incense 呢个字就系香坛，烧香嘅意思嚟。日像可以翻译为烧香嘅祭坛。咁点解为日像呢？点解会咁样呢？因为犹太嘅释经学家咧，佢发现呢个字 incense 呢个字咧，其实就系同太阳呢、这个太阳嗰、那个字系相当接近。原来在古代里面膜拜太阳神，其实是很多宗教都有的。埃及的宗教以太阳神为他们生命的源头，但是圣经就说，当神审判来到的时候，无论在村落，无论在乡镇，都要成为荒凉，而那些拜日头那些的那些宗教，要他们的人遍满尸骸在这个的街头旁。其实当以西结提到百姓去敬拜异教的神明的时候，我们可以说以色列在早期的历史里面已经有敬拜迦南地那些鬼神这个记录，在公元前的1375年，当约书亚逝世之后，以色列人入主这迦南地不久，他就已经开始去敬拜迦南的神明，去到这个所罗门的全盛时期的里面更加可怕。有几段经文我想大家看看，列王记上11:1-2，他说所罗门在法老的女儿之外宠爱许多外邦的女子，就是摩押、亚门、以东、西顿、黑人的女子。轮到这些国家的人，耶和华曾晓谕以色列话：你哋千祈唔好同佢来往，因为佢哋会诱惑你哋嘅心去随从佢哋嘅神。到最后呢句说话，所罗门却恋爱这些女子。跟住第二段嘅经文，列王记上11:7，所罗门为摩押可憎的神基门。和亚门人可憎的神摩洛在哪里？在耶路撒冷对面的山上建筑幽坛，有几咁涉俗的事。所罗门拣选了这个石安建造圣殿，但在石安这个的圣殿的对面山那里建造祭祀偶像的幽坛，是来自这个这么大胆的情况，是来自一个敬畏神的家庭，敬一个的出名的所罗门的家族。在《列王记下》第23:13，又讲到一件事情，以色列王所罗门在耶路撒冷的前面，在斜壁山的右边，连名都不叫，叫为斜壁山，为西顿人可憎的神阿斯他勒，摩押人可憎的神基门，亚扪人可憎的神米勒公筑幽坛。你觉得奇怪吗？能够在这个被分别为圣神所拣选的一个以色列地方里面， 在耶路撒冷遥遥相对的 山四周围，而足满了这个祭坛是敬拜这个鬼神，好像向着耶路撒冷这个圣殿去挑战。耶和华神去哪里呢？你看看我们幽坛偏知这个的遍地，这个耶路撒冷围绕着耶路撒冷。好，我们看第二个段落。第二个段落就是第八到第十节。第八到第十节，以西结书第六章。好不好？我们看审判之后，以色列的渔民自我的省察。我们一起读六到第八节，好不好？预备，六到第八节，好。八到第十节，好，我们一起读第八节，预备起。你们分散在各国的时候，拿出来刀剑的人必在所掳到的各国中要纪念我，为他们的罪心中何等的伤害。为什么会这样呢？因为他们起了淫乱的心，远离我，眼对偶像行邪淫。因为他们一切可憎的恶事，他们就要讨厌自己，厌恶。所以第二个段落里面他提醒我们说，审判之后以色列的渔民那些剩下的要自我继续省察，就是说神要按照他的应许的怜悯，三分之一遭瘟疫和饥荒死亡，三分之一被刀去杀害，而三分之一被风吹散分散四方。但是在分散四方被风吹散之前，神在其中之一执的头发里出来放在衣襟里面，就表示纵然是神在震怒的里面仍是保守了这些人，是免离这个的杀害。只有少数极少数百姓是蒙受神的保护，是得以出来刀剑和死亡。当他们痛定思痛的时候，他们就为自己所犯的罪伤心难。他们开始明白，原来我们的神万不以有罪的为无罪，而神的审判要临到那些不断犯罪、那些不断留恋在罪恶里面的人，神的审判必然的临到。这个第二个段落。好，我们看第三个段落。第三个段落就是第十一到十四节。十一到十四节，死亡的咒诅是没有离开这个背逆的这个民族的里面。好，我们一起读十一到十四节，预备起。主耶和华如此说，你们当拍手。绝望，因为死亡的咒诅、死亡的阴影是笼罩住整个在住在耶路撒冷那些以色列的百姓。 呢段嘅经文喺第十一节嘅里面开始话：你哋要拍手顿足。嗱，其实呢个嘅意系乜嘢咧？拍手顿足其实可以系好开心嘅，喺度唱歌跳舞。但系喺呢度里面，神吩咐以西结拍手顿足咧，就唔系喺度嚟欢呼，喺度嚟歌唱赞美，系做乜嘢？就系为嗰班犯罪嘅百姓受到惩罚，杀烧佢哋。好嘢，好嘢，抵啦，抵啦，抵啦！有一种咁嘅感觉，因为佢哋犯罪作恶，神话你讲俾佢听，佢哋值得噶。佢哋点解受咁大惩罚？系因为佢离开神，一路都唔肯嚟悔改。嗰、那个咒诅系乜嘢？死亡遍及整个耶路撒冷嘅地方里边。嗰啲嘅百姓唔系净系唔系死于瘟疫，就系刀剑或者系饥荒。而最諷刺的就是他們在各高山、高岗、山嶺、清脆的時候，他們曾經築的祭壇、敬拜偶像，他們就死了在那個地方。這個是神很嚴厲、很嚴厲的情節。你敬拜偶像呢，我們要你死了在那個地方裡面。你一直不聽話嗎？你敬拜日像、敬拜太陽嗎？神就要他死在這個偶像林立這個的祭坛嘅旁边，十一节啊，第十四节佢话：我必伸手攻击他们，使他们的地从旷野到第伯拉他一切住嘅地方极其荒凉。他们就知道我是耶和华。点解突然走个名出嚟嘅？点解突然走个名出嚟？十四节嘅里边，第伯拉他系咩嚟噶？从旷野到第伯拉他一切住处都要荒凉。其实这个字是来自《列王记下》23章33节25章第6节。其实这个是一个地方来的。这个地方做什么呢？就是犹大王西底家，他带着他的所有的眷属，因为被这个巴比伦大军全全围困，终于他军队冲出了这个巴比伦大军的围困，一路的走路就是落荒而走。原来巴比伦大军已经在那里等着他，就在这个第伯拉他这个地方等着他。所有大军围绕团团围住犹大王西底家，将所有皇室贵胄那些公主那些王子捉来，就一个一个在这个西底家面前呢，是逐个逐个杀死他。杀完之后再将西底家的两只眼睛换了出来，挂了出来，锁上铜链，就带到去巴比伦那里，是直到他死的人。所以第伯拉他的地方其实是一个苦难凌辱的地方，因为大卫的后裔到最后完全的被消灭，就因为所罗门在圣殿对面的山上捉那些的祭坛去拜那些鬼神。这个攻击来自耶和华神，是神亲自攻击他的子民，是神亲自离开他自己的圣殿。或者我们会问一下，就是这样，我读完了第六章这么沉重之后有什么意思？究竟这一章的经文可以给什么教训给我们，可以反省，可以应用的呢？我想跟大家看看反省和应用的第一样，反省和应用一样，就是属灵上的不忠诚。属灵上的不忠诚，弟兄姊妹，圣经一路的提醒我们，教导我们，就是以色列和他的百姓的关系，以色列和耶和华神的关系是怎样的？他们不单止在宗教上，以色列人敬拜耶和华神，不单止是这样，在西乃山那里神和他的子民以色列立约，这个立约的关系就好像夫妇之间的立约一样，是严肃的，是一生之久的，是不可以有这个变节的。以色列人要归耀为圣，就好像终结一个贞洁的童女来到去许配给丈夫一样，无论是顺或者是逆，他们都要学习长相厮守，这个是一个婚约的关系。但以色列人怎样？ 一路以嚟，当我哋入咗迦南地之后，佢哋已经起咗淫乱嘅心，远离耶和华神。当佢哋面对住偶像嘅时候，就被偶像吸引，同偶像行邪淫嘅罪。圣经话，佢哋行一切可憎嘅恶事，令到神憎恶佢哋，厌恶佢哋。点解会咁严重呢？原来迦南嘅宗教，迦南地嗰啲嘅异教，嗰啲嘅邪教，有一样嘢就系中意杀害，中意流血。每一次有仪式嘅时候，佢哋唔系要鼓励献羊献牛，唔系嘅，佢系鼓励献人嘅。直到今日喺迦南地里边，好多好多地方都揾到好多婴孩嗰啲嘅尸体喺度嘅，嗰啲嘅骨头喺度。佢哋喜欢用小孩，用婴孩。佢哋都用少男少女成为祭牲，嚟献祭，将杀死咗献祭俾佢哋嘅神。佢哋都敬拜神，系啲好淫乱嘅宗教嚟。喺以色列嘅历史嘅里边，呢、这个嘅迦南地嘅邪恶嘅宗教，一直系最大嘅病毒，系 virus 嚟，系最大嘅吸引，以致以色列人就投向呢啲宗教。耶和华神不断嘅提出警告，你唔好随从佢哋嘅风俗。唔好随从佢哋宗教信仰，而否则我嘅审判一定会临到。但以色列人话之你，无论神点讲话之你，佢哋敬拜偶像，佢哋违背耶和华神，佢哋喺信仰犯咗西奈山上呢个约，违背神嘅约，系奸淫嘅恶，喺属灵里边嘅奸淫。旧约嗰里边讲到奸淫嘅结局就是死亡。因此以色列人要面对住神嗰个惩罚，或者我哋会问一下，乜嘢系今日我哋基督徒所拜嘅偶像？乜嘢令到我哋同神之间嘅关系疏离？呢个系我哋需要去反省。第一，属灵上嘅不忠，令到神要惩罚佢哋。第二，耶和华神厌恶偶像，耶和华神厌恶偶像，因为迦南嘅宗教极其嘅邪恶，极其嘅黑暗，佢哋犯一切可憎嘅仪式去得罪神，所以神厌恶，神要惩罚。嗱，以色列人嗰个身份，以色列人点解会尊贵？点解以色列人成为一个被拣选民族？系因为佢同神建立关系。他属于神，于是他就成为一个尊贵的一个民族。但是当他离开神，远离神，敬拜偶像的时候，他的整个人就卖给邪恶，他成为一个低贱的民族。这个是最可惜的，以致神要惩罚他们。一个的民族，如果他离开神的时候，他是没有前途的。那我们可以相信，在这个耶路撒冷里面，以色列人不是每一个以色列人都是这样，可能还有一些是敬畏神的人。但给我们看到一件真实的事情，就是城门失火殃及这个池鱼。为什么？当整体性有罪恶的时候，其他善良的人都会受到这个严厉的惩罚，是无一幸免的。所以我们要好好来想想，神之所以要惩罚，是因为整体性 大部分的以色列人，他们离开神的面，所以他们的祭坛要荒凉，他们的日像要被打碎，而神的惩罚要临到他们身上。好了，那么还不够神惩罚或者厌恶偶像，那跟我们有什么关系呢？今天我们怎样，我们离开这个礼堂的时候，我们带什么东西离开呢？弟兄姊妹，我想第三样我们要记得，就是我们重申十诫的第一诫，除了我以外，你们不可有别的神。我想这个是我盼望每一个都带回出去离开的地方。大概在2003年的8月，在美国的阿拉巴马的州发生一件很重要，好像很小但很重要的事情，就是最高法院的大法官，他曾经将一座重达2吨重的石碑是放了在这个的最高法院的圆厅那里。那么石碑有什么特别呢？要搞到这么大件事呢，是上刻有十诫。 两吨重的一个石碑，上面刻个十架在这里，这位大法官放在这里，他认为在那里来到去将这个的法院里面最高的权柄、最高权威的法律权威，就是十戒，是耶和华所颁布的十戒。但在这个2003年8月，这个最高法院这位大法官的 有八个最好的同事，亦都是大法官来的，一致裁定大法官将这个大石头放在这个法院里面是不合法，要将它搬走。直到今天，这个石头还搬来搬去搬来搬去，美国人真是浪费。我们不明白他为什么喜欢搞这些事，但在这里面有一句说话很重要，第一句就是除了我以外你不可有别的神。昔日的以色列人在埃及住了430年，他们日日耳濡目染埃及的文化和埃及的文明，他们习惯了埃及人敬拜的太阳神、眼镜蛇、风神、火神、尼罗河之神，甚至法老祭神，一个多神的观念植根在以色列的内心里面。所以神用40年带他行在旷野里面，要洗去他们的内心那 种病毒。当他们进入迦南地之后，立刻被迦南地那些牛鬼蛇神吸引去敬拜这些偶像，这些虚无的神明。而且你说跟我有什么关系？我又不是以色列人，我又没有拜这些，没有拜那些。原来什么是除了我以外你不可有别的神，就是当我们将原来应该是只是属于神的感情、敬拜神的感情，如果是将它转移爱了人或者其他事物的时候，其实触犯了第一戒，除了我以外你不可有别的神的第一戒。别的神是什么意思？别的神是什么意思呢？可以说我们内心里面偷偷躲藏起来、藏起来的挚爱。什么是你挚爱我不知道，你知道。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挚爱，可能是自我，可能是欲望，可能是一些事业上的成就，可能是财宝，可能是名誉，甚至是操纵你感情的享受、物质，甚至是名牌的衣着、鞋物。你恋慕那样东西，想要买它，我拥有它，这个就是你的神。我们每个的神都不一样，将内心那份最高的感情应该给我们的主耶稣基督的，是转移去到某些人、某些事物的身上。这个转移，这个人、这样的东西就成为了你我的神。所以圣经话，除了我以外你不可有别的神，这个十诫里面的第一诫。或者你会说关我什么事？为什么我不可以有别的神？为什么我不可以多爱完这个爱那个？我很多情的，我多情 种子来的，我又很浪漫的，我个个都喜欢，个个都爱，得不得呢？为什么我们不可以有别的神？其实在圣经里面这条诫命里面就讲了，我是耶和华你的神，曾将你从埃及地为奴之家领出来，所以除了我以外你不可有别的神。有两个原因，第一就是我是耶和华你的神。你为什么我们为什么要听从，我们为什么要听从他的命令，是因为他是我们的神，我们是他所做的，他吩咐我们就要这样做了。这位永恒自有永有的神哇，你不可以有别的神，这个就是命令，他不需要解释，他没有欠我们的答案，他吩咐这样做我们就要这样做，因为他是那位受，他是那位造物主的主宰。我只有这样很矛盾硬来，不是，还有第二个原因，因为他将我们从埃及、从为奴之地拯救出来，他跟我们建立一个慈爱和亲密的关系，他为我们而死，再无人，再无人将我们从罪恶里面拯救出来，只有他这位的神。而 这个奇妙的作为，昔日发生在以色列人身上，今天发生在我们每个人身上，其实我们都是在撒旦围炉那个权柄的底下生活。我们的世界，我们的饮食，我们的一切，其实都是神所赏赐。神赏赐百物给我们，神要求我们爱祂，专一的爱祂，这个是绝对绝对可以的事情。让我们问一问我们自己，我们人生的目标里面有没有需要改变的地方，有没有次序需要重新的排列，有没有坏的习惯我们需要改变，有没有是代替了神的位置。我们不将神应得的位置放在神的里面，我们心里面另有所爱，我们需要去改变我们的内心。第一句话，除了耶和华之外再没有另外一个神，所以我们要亲近我们敬拜祂，将我们内心最高那份的感情是单单放在主的身上。在结束的时候，我想讲个故事给大家听。当我大概成三十几四十年前刚出来做了传道人的时候，就遇到我的顶头上司，我的一个老牧师，他就病重。他有七个仔女，六个女一个仔。咁你谂下，呢仔几痛石？咁都唔系讲呢个仔，系讲个大女。大女好叻，好叻，讲道好叻，好有魄力，办事好有魄力。咁但系呢个大女咧，就一样得意咧，就系佢好，佢都成日问人哋：我今日嘅样好唔好啊？今日样佢好紧张嘅指纹啊！我今日嘅运气好唔好啊？咁佢大女係一個講道，喺講台上講道嘅，成日問下我個運氣好唔好啊？我今日額頭光夠唔夠光啊？咁好得意啊！我唔知點解會咁樣。咁唔知道喺邊度咧？佢一日聽到一個阿伯伯咧同佢話：佢話你今年貴庚啊？講我四十幾歲。佢話我睇你咧四十四歲上小生，一個上海人，佢就話：是是是，死實死。所以你好小心，你千祈咧系唔好触犯呢啲事情，但你可以越过啲蛇蛇咁就会长命百岁噶啦。咁呢句说话咧，其实有啲人听冇得啖笑咩？死实死咁任你讲啦，八八八八啊，八八八八咁样，咁啊任你噏嘅啫嘛。但佢系真系放喺生活里边，于是咧佢又开始咧做好多善事，佢带住教会顶尖去老人院啊，去孤儿院啊。是你散錢啊，不是散錢，是派錢派錢去，他怕會用一些贏取一些功德，因為他一直擔心就是到了四十四歲的時候他死實死的一個沒多久，他發現自己患 cancer， 他更加小心，很緊張，怕不可以過到這個 cancer。在他四十岁生日之前他走了，他走了。我还记得在他那个的病房摆不实现法，摆不实现法去探他的时候，他没什么特别的遗言，但我看他的时候，我发觉挣扎就是 我中了这个老伯所讲的说话，我四十四岁的时候真的死实死。我不知道他是不是中了这个老伯的说话，我就不相信。我想如果他，我想如果他这么看重一句说话，你四十四岁要很小心啊，如果不是你过不了的，因为你死实死嘛，因为我是上海人嘛。我都相信这句说话，不过太怕了。我相信是这个的死实死这个说话是 threaten 令到他死亡，其实不是那个病要死，是那句说话吓亲他令到他不死不得。我想一个基督徒会不会去看看长看看上，去看看紫微斗数，去看看你家里摆的东西得不得掂不掂，摆分几个这个公仔在这里去劈下斜，摆一个喺门口度整一个八卦喺度，我唔知道我哋当中会唔会有人。 我探過有不少的基督徒，大概兩三個家庭是擺一些的鐘櫃竹櫃啊，這些這樣的東西，那些的公仔在家裡。我知道你不會拜，不過我想如果你家裡面有這些的時候，你都應該奉主的名將那些酒等落神。第六章其實我們看到神憎惡偶像，神恨惡偶像的一個地步，是要寧可放低他的子民，將耶路撒冷交給外邦人，他都要講出他恨惡偶像。所以今天我們離開的時候，請你記住十戒的裡面第一句，第一戒話，除了我以外，你們不可以有別的神。我們低頭，主啊，我們當然不會拜觀音菩薩，我們當然不會拜黃大仙，但可能在我們內心的深處裡面有另外的東西偷藏，有另外的是我們所戀慕。主啊，今天我們都祈求你從我們內心除去偶像，除去一切，讓我們專心愛你。求主提醒我們，除了你以外，我們不可再有別的神，讓我們專一的愛你。我們禱告。